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2024年惠州学生平均学费支出高达1300澳元。墨尔本将举行慈善跑步赛事，为儿童病患捐款。澳洲外长出访中东，促进结束冲突。最近雪梨租房市场空置率微升。哈克摄取澳洲总理府、外交部等关键机构敏感数据。澳洲总理祝贺台湾赖清德赢得大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澳洲学习用品同校服的费用成本大幅飙升。今年平均每个惠州学生家庭将为每个孩子支出近1300澳元。要教服的年度返校调查报告话，2023年学习用品同校服的平均费用为944澳元。根据嚟自 Office Workers 的数据，2024年家长们要为此多支付341澳元，增幅达36%。惠州家长在学习用品上的平均花费为1285澳元，是全国第二昂贵的，仅次于南澳的1332澳元，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82澳元。其中，电子产品是最大的开支，家长们预计将花费482澳元。在全国范围内，惠州家长将为校服和教科书支付最多的费用，平均支出分别为260澳元和173澳元。文具方面，每个家庭将为每个孩子花费约136澳元。超过80%参与调查的家长们表示，他们对费用上涨感到担忧，尤其是科技产品的价格上涨。来自费特的最新数据显示，除学习用品外，私立小学的学费平均高达7922澳元，天主教小学为1773澳元，公立小学为353澳元。惠州中学的平均学费为私立学校9222澳元，天主教学校6780澳元，公立学校729澳元。家长们需要支付的隐形开支包括往返学校的交通费，小学生为530澳元，中学生为632澳元。还有露营费用，小学生为323澳元，中学生为458澳元。对于一些家庭，尤其是有多个孩子的家庭，孩子的返校开支将为家长造成一定压力。相关人士建议家长们购买二手校服和教科书，并在黑色星期五这类打折季提前购买学习用品，以节省开支。墨尔本消息，墨尔本2024年 The Harrison Transable Run 慈善跑步将在3月17日进行，参与者将同心协力为儿童医院的病患筹集资金。这次活动将分为长跑组和短跑组。长跑路线从 Docklands 的 Foot Grey Road 开始，然后上 Boaty Bridge 桥，下桥后进入 West Gate Freeway 高速路，接着进入 The Maytime 隧道。之后从 Bang Bang Avenue 条大道出隧道，然后上 Swan Street Bridge 桥，下桥后沿 Linlithgow Avenue 条大道，经过 Kingston Way 公园，进入 St. Kilda Road， 再从这条墨尔本著名的林荫大道返回中央商务区。返回中央商务区的路线包括 Alexandra Gardens 公园、South Bend Promenade 步道和 Crown Promenade 步道，穿过 Clarendon Street 街后，右转进入 Spencer Street， 然后左转沿着 Collins Street 到达 Berman Hill 灾云路，拐过处附近的终点处。长跑路线共设有4个救助站，分别位于2.5公里、5公里、7.5公里和10.5公里处。短跑路线从 Docklands 的 Foot Grey Road 开始，然后上 Boaty Bridge 桥，下桥后从 Lorimer Street 离开 City Link。之后经 Charles Grahams Bridge 桥返回 Docklands， 最后在 Docklands Park Princess 结束。短跑路线只在 2.5 公里处设有一个救助站，届时长跑路线和短跑路线都可能会有些调整。坎培拉消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澳洲联邦外长云英仪将作为澳洲外交部长首次前往中东。他是自哈马斯袭击以来访问以色列的最资深澳洲政治家。云英仪这个星期一启程，他将在一个星期内前往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阿联酋，并将会见12月7日袭击事件中的以色列人质和幸存者的家属， 同时仲将会见喺约旦西海岸受到以色列定居者暴力影响嘅巴勒斯坦人。上个星期日，亦系被澳洲认定为恐怖组织嘅哈马斯，残忍杀害1200名以色列人，并劫持240名人质第100人。黄英贤话：自12月7日恐怖攻击发生以嚟，已经过去100日。呢次访问系为咗宣导走出呢场冲突嘅途径。他将宣导增加重要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维护国际法，加强对平民的保护，避免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加沙2.3万多人死亡，190万人流离失所，占被围困加沙地带人口的85%。黄英贤将在对哈马斯袭击的明确谴责和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以及实现停火的道路之间取得平衡。黄英贤说，以色列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合法开展军事行动，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他将对加沙人持续的安全场所越来越小心表关切，他将再次呼吁安全以及不受阻碍和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以便将粮食、水、燃料、药品和基本援助能够送达急需帮助的人手中，令到平民能够获得安全。黄英贤说，澳洲希望看到实现永续停火的步骤，停火绝不能是单方面的。澳洲官方认为，加沙绝不能再被用作恐怖主义的平台，哈马斯必须放下武器。我们将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合作，以两个解决方案的形式实现当地公正持久的和平，令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安全生活。澳洲政府表示，这次访问亦是澳洲外交部长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建立在王外长自危机开始以来广泛外交努力的基础之上。据说，黄英贤仲将与当地政界领导人会面，讨论防止冲突蔓延和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虽然消息，最新数据显示，虽然住房租赁市场的空置率开始回升，市场可能在2024年趋于稳定，给雪梨的租房者带来了一线希望。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Purabuchak 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雪梨的出租房空置率略有上升，目前为 1.37%。 有专家表示，在经历了充满挑战的2023年，市场上可供出租的房源缺乏不断推动租金上涨后，2024年可能是住房租赁市场趋于稳定的一年。Purabuchak 的经济师哈里说，2%至3%的空置率被认为是正常状态，因此尽管雪梨的空置率在去年年底略有改善，但仍是非常紧张。整个2023年市场都一直在收紧，虽然不似2022年那么明显，但面对现有的房源，都会仍要面临充满挑战的条件和真正的竞争。他说，通常一年中的2月到3月是租房市场最繁忙的时期，12月对潜在租房者来说会稍微容易一些。目前雪梨北海滩的空置率最低为 0.69%， 其次是沙特兰和中央海岸，分别为 0.79% 和 0.96%。 就全国而言，亚德莱德的租房市场最为紧张，空置率 0.69%， 紧随其后的是珀斯和布里斯本，分别为 0.73% 和 0.9%。 虽然12月份全国的出租房空置率略有上升，但2023年的全年数字仍下降了 0.13%。 综合消息，澳洲总理、内阁部、外交部、储备银行及澳洲邮政等关键政府机构的敏感数据遭黑客窃取，与俄罗斯有关的黑客入侵了为政府服务的顶级律师事务所 HWL Epsilon 的服务器，在 Blackout ALPHV 垃圾软件团伙从 HW Epsilon 商业律师事务所摄取250万份文件，并将其中100万份文件发到网上8个月后，政府最终公布了受这次黑客攻击影响的政府机构的完整名单。澳洲政府承认在去年4月遭受的黑客攻击中丢失了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法律建议、医疗信息和与国家安全和执法有关的信息。 在政府花了数月时间拖延信息自由申请并拒绝公开提供名单之后，这份机构名单在圣诞节前四日被悄悄提交给了议会。名单显示，澳洲执法廉政委员会、澳洲数字健康局等敏感机构，以及总理内阁部、外交和贸易部、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亦在黑客攻击中丢失了数据。财政部、议会事务部和负责交付和运营西雪梨机场的政府机构 WSA Company Limited 亦受到了影响。这份提供给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詹姆斯·帕特森的名单还显示，澳洲国防军、澳洲联邦警察局和澳洲刑事情报委员会的数据亦受到了影响。帕特森参与完给澳洲人报听，艾尔巴尼斯政府终于承认他们是澳洲政府遭受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共有多达62个部门和机构受到 HWSOS 数据外泄的影响。令人震惊的是，丢失的数据中包括敏感的国家安全信息、法律建议，包括犯罪受害者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个人身份信息以及私人医疗信息。尽管如此，但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政策变化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亦没有证据表明责任人会承担任何后果。 HWL FCS 律师事务所为数十个政府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向纳税人收取了数千万元的费用。该公司表示，由于这次破坏性的数据泄露事件，公司加强了网络安全。澳洲政府表示，一些政府实体仍在与 HWL SOS 合作，以了解对其组织信息的影响。坎培拉消息，台湾民进党在上个星期赢得台湾选举胜利后，澳洲政府重新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祝贺赖清德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并表示政府尊重台湾的民主进程和结果。在这个星期一表示，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建立一种重要的关系，尽管与我们长期的两党一个中国政策相一致。中共政府认为赖清德是一个台独分子，他的当选被认为将台海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军方在上个星期六投票前警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反对台独企图。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被问及将如何平衡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时表示，澳洲政府不会改变之前的立场。他说，这个和选举前相比不会改变，赖清德来自目前执政的同一个政党。我们认为，当你看到人民民主权力的和平行使时，这个是一件好事。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说，台湾这次选举的顺利进行证明了台湾民主的成熟和力量。澳洲期待继续与台湾合作，推进我们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我们深厚而长期的教育、科学、文化和民间联系。联邦反对党领袖达顿亦祝贺即将在困难时期领导台湾的当选总统赖清德。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